你好，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你今天有幸遇见一位身价几十亿的，就是那种超级顶尖的大佬，你大脑里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大部分人可能觉得这种人肯定特别外向，对吧？
对，你肯定会觉得，哇，他们一定是整个房间里最有魅力、最长袖善舞的人。他们，你知道的，永远在敏锐地捕捉每一个绝佳机会，在各种高阶的社交场合里如鱼水得。
确实，这是我们脑子里的一种刻板印象。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他们真正的秘密武器其实是极度反社交的呢？就是他们会无情地拒绝掉90%看似绝妙的主意，而且更绝的是，他们完全不在乎周围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个疯子。
哇哦，这种强烈的反差，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要为你彻底拆解的核心。
没错，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为你这个热爱硬核知识的学习者拆解一个极其吸引人的话题。
我们要潜入这些全球前0.01%顶尖人士的大脑，看看他们的底层操作系统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对的，我们今天探讨的素材呢，源源于《The Mindset Mentor》关于顶尖圈层行为模式的一段深度解析视频。
这个素材怎么说呢？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非常粗暴地撕开了表象，它直接挑战了我们在学校或者现代社会里被灌输的那些关于成功的所有基础假设。
绝对的。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视频素材里最先击中我的是他们对待时间的那种，近乎冷酷的防御姿态。
对，极度无情。
就是他们保护时间的力度，甚至远远超越了保护自己银行账户的力度。他们绝对不会因为，熟人发个邀请就去喝杯随便聊聊的咖啡。
没空接那种所谓只占用你5分钟的电话。
没错，哪怕是5分钟都不行。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它背后的心理学机制。其实你想想看，我们普通人在面对拒绝的时候，大脑是会产生一种生理性不适的。
哎，这个太真实了。如果我今天拒绝了一个朋友的聚会邀请，我可能，接下来的2天里都会在脑海里反复纠结，觉得很内疚。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群居动物嘛，进化心理学让我们本能的想要去讨好群体，想要融入部落。所以，当我们对别人说不，或者仅仅是想要保护自己的独处时间时，内心就会涌现出那种强烈的负罪感。
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前0.01%的人，他们似乎完全就是切断了这个内疚的神经。
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听起来有点反人性啊。
因为他们对时间的认知维度和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普通人把时间看作是流逝的钟表，但他们把时间看作一场绝对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这词儿很精准。
对，他们知道一个铁律，就是说每一次你对某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某段无意义的社交点头说 yes 的时候，在客观现实中，你就必然对另一件能真正推动你人生轨迹的宏大目标说了 no。
是。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比喻，这就像把时间当作氧气，你不会把氧气随便分给路人，对吧？
哈哈，没错，氧气可是用来保命的。
或者更现代一点的比喻，它就像是我们大脑的认知内存，也就是电脑的 RAM。
哦，这个比喻有意思。
你想想，每一次你答应去喝那杯无意义的咖啡，或者回复一条毫无营养的信息，你就在大脑的后台悄悄打开了一个新的浏览器标签页。
哎，对，然后越开越多。
对呀。我们普通人就是试图带着50个开着的标签页狂奔，结果呢，系统彻底卡顿。而顶尖人士深知，哪怕是多开一个看似无害的标签页，也会拖垮整个系统的运行速度。
这个认知内存的比喻真的非常精准，这不仅关乎时间的绝对长度，更关乎你注意力的质量。
没错。
那个素材里提到一个非常极端的细节，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到。那些真正站在金字塔尖的人，他们的手机里甚至根本没有安装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这种社交软件。
哇，对，我看到那儿的时候，整个人都惊了。
他们绝不会把极其宝贵的认知内存去租赁给别人的度假照片，或者是互联网上那些无聊的争论。
所以，此刻正在听进我们探讨的你，不妨现在就在脑子里审视一下你这周的日历。你为了保持所谓的礼貌和合群，到底在自己的大脑后台里留了多少个偷偷消耗你内存的标签页？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但是等等，这立刻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啊。
嗯，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他们对外界关上了大门，像个隐士一样死死地保护自己的内存，那他们究竟是怎么决定该对什么事情说 yes 的呢？
这个过滤机制确实很关键，
对吧？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那个错失恐惧症，也就是 FOMO， 那可是每个人的梦魇呢。万一那个被你冷酷拒绝掉的咖啡局恰好藏着下一个能改变行业的独角兽项目呢？他们不怕错过吗？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顶尖人士的恐惧感并没有消失。
没消失？
对，它只是被重定向了。普通人恐惧的是错失机会，而顶尖人士极度恐惧的是被干扰，或者说被偏离轨道。
哦，害怕偏离轨道。
没错，为了区分什么是真正的机会，什么是伪装成机会的干扰，视频素材里引入了一个极其核心的概念，他们称之为北极星。
北极星，也就是说一个绝对清晰的不可动摇的终极坐标，对吧？
是的，但关键在于他们是如何使用这颗北极星的。当普通人面对一个新项目或者新邀请时，通常的思考逻辑是，哎，这是一个好主意吗？这能赚钱吗？这会让我显得很有面子吗？
对，只要答案是肯定的，很多人就直接冲了。
但是顶尖人士的过滤网要残酷得多，他们只问自己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决定能否在物理层面上实质性的推动我向我的北极星迈进。
哇，这是一个完全非黑即白的二元过滤网啊。
没错，如果它不能与北极星达到100%的契合，哪怕它本身带有90%的巨大诱惑和利益，对他们来说也是致命的毒药。
哪怕90%是好事儿也不行。
绝对不行，因为一个90%好的极佳主意往往比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主意更具破坏性。坏主意你很容易就拒绝了，对吧？
确实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坑。
但那些光鲜亮丽的能带来短期利益但实际上偏离你核心目标的好主意，才是真正耗尽你认知内存的罪魁祸首。只要不是100%让人血液沸腾的 yes， 那就果断和毫不留情的 no。
只要不是极度渴望，那就是彻底拒绝。
对，这种极度的清晰彻底消除了他们的决策疲劳。
他们不害怕错失，只害怕被干扰。这句话简直是对抗现代信息焦虑的一剂猛药。
确实。
而这就顺理成章地带我们进入了他们的下一个思维维度。你想啊，如果你拥有了一颗如此巨大而且长远的北极星，你显然就不能再用普通人的时间刻度来衡量沿途的风景了。
没错，你必须得换镜头了。
对，你必须换上另一种分辨率的镜头去航行。
既然有了北极星，你的时间标尺就必须从天或者是季度拉长到10年，以10年为单位来思考。
哇，10年！可是我们要知道，这种跨越10年的思考方式，其实是在对抗我们人类自身的生物学本能的。
对，极度反直觉。我们的原始大脑被设计成追求即时生存的模式。我们本能的会去关注，今天灌木丛里有没有老虎，或者关注现在能不能立刻获得多巴胺的奖赏。
没错，今天刷个短视频马上就能爽一下。
对呀，所以要求大脑去规划并且去忍受一个10年后才能收获的果实是非常困难的。
但这里才真的叫有趣。我们通常认为长远思维只是为了在商业上赚取复利，或者是为了制定更宏大的战略。
嗯，一般人都会这么想。
但视频素材里点出了一个极其精妙的副产品，这种10年视角竟然是建立绝对情绪稳定性的终极武器。
哇哦，这可说是整个心理操作系统里最具启发性的一环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不妨拆解一下焦虑的运作机制。你想想，大部分的焦虑和情绪崩溃其实都源于我们对当下局部损失的无限放大。
对，比如今天被老板骂了一句，感觉天都要塌了。
但是当你的测量单位是10000天，差不多就是30年的时候，单独某一个月的业绩下滑或者某一次产品发布的失败， 你在那个30年的图表上看，
估计连个像素点都算不上吧？
没错，它甚至连一个像素点都算不上。它不再是世界末日，它仅仅是一个微小的数据点，一次极其常规的方向修正而已。
哇，这个视角太绝了。
它直接阻断了现代社会为你量身定制的那种15秒多巴胺反馈循环。当你用10年的维度来看待事物时，你绝对不会因为某个同行在社交媒体上比你早一步拿到融资而精神崩溃，
也不太可能因为别人在网络上的一句冷嘲热讽就陷入长达3天的自我内耗，
绝对不会。
所以让我直接对你，就是正在听我们探讨的你说一句，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就把生活的视角拉长，站在2036年的位置回望今天，你今天下午为之焦虑的胃痛的那个工作失误，还值得你今晚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失眠吗？
肯定不值得，
对吧？当时间尺度被强行拉长之后，那些试图淹没你的日常恐慌瞬间就被稀释成了白开水。
而情绪稳定才是最高级的行事杠杆，因为只有在情绪绝对平稳的状态下，你才能持续做出高质量的复杂决策。
确实如此。不过我们的逻辑推演到现在必须要面对一个非常刺骨的现实了。
嗯，什么现实？
你想啊，如果你真的在生活中安装了这套操作系统，你用10年的跨度来下棋，你眼里只有那颗北极星，并且你像清理电脑病毒一样无情地对周围90%的请求说不，
那你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个怪人。
没错，在周围那些随波逐流追求及时满足的普通人眼里，你一定会显得非常冷血怪异，甚至可能被认为是狂妄自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了最后两条原则，
这就是运行这套底层系统不可避免的社交摩擦。
社交摩擦这个词儿用得好。
其实你无法在优化一个极其宏大的偏离常规的最终结果的同时，还能完美地优化你的外部认同度，这两者在本质上就是互斥的，
予以修长不可见得。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顶尖人士必须掌握一种罕见的能力，极度坦然地接受被误解。
故意这点，素材里引用了一句非常有画面感的印第安原住民谚语，我印象特别深。
哦，哪一句？
叫做最亮的光招来最多的箭。
哇，这句谚语太震撼了，
是吧？如果你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需要确保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你，批准你，为你鼓掌，那你永远只能在原地打转。
确实，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在潜意识里自我破坏或者放弃了宏大的目标，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足。
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无法承受脱离羊群之后被同伴审视和误解的巨大心理压力。
哎，社交压力真的是座大山。
但顶尖人士深刻地明白，被误解、被指责甚至被孤立，并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这仅仅是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必须定期交纳的过路费而已。
没错，他们不需要向那些根本看不见北极星的人去解释自己的航线。
对的，而这种对外界眼光的极度免疫，也极其自然地塑造了他们对待最终奖励，也就是财富的态度。
这点简直是对当下社交媒体时代的一次全面颠覆。
怎么说？
你看啊，我们每天在网上被各种信息轰炸，仿佛都在告诉我们，成功就是带着夸张的名表，开着限量版的跑车，生怕全世界不知道自己已经极上流上流社会。
嗯，但那种喧嚣的财富展示，往往掩盖着深层的不安全感。素材里分享的一个关于超级富豪的真实意识，非常精准地击穿了这种幻想。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身价超过40亿美元的65岁的普通爷爷的故事。
对，就是他。
讲给听众听听，这位大佬走在街上，看起来就像个再普通不过的退休老头。他是个极其狂热的篮球迷，常年去看圣安东尼奥马斯队的比赛。
嗯，
你想想，以他庞大的财力，他哪怕是把整个球队买下来都不成问题。退一步说，他至少绝对应该坐在球场正中间紧贴地板的第一排黄金座位，享受所有人的瞩目，对吧？
按理说是这样的，
但他常年购买的机票却是篮筐正后方的第二排座位。
哇，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他完全有能力享受视野最好、最能彰显地位的位置，为什么他要刻意选择退后一排，坐在那个相对压抑的角落呢？
原因简直让人拍案叫绝，因为那个篮筐后面的第二排位置正好是全场电视转播摄像机永远拍不到的视觉死角。
哦，他是在躲避镜头。
没错，他渴望极其靠近赛场，去感受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比赛氛围，但他绝对绝对不想被镜头扫到。他不想出现在当晚的体育新闻里，不想被哪怕一个陌生人认出来。他其实是在运用自己庞大的财富，主动为自己购买了隐身特权。
这种行为模式其实完美契合了心理学界和投资界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像沃伦·巴菲特也经常提到这个概念。
什么概念？
叫做内在积分卡。
内在积分卡。好，我们稍微停下来拆解一下这个词，因为它太关键了。
没问题。所谓外部积分卡，就是你的自我价值是由观众的掌声来定义的。世界觉得我成功吗？我的车能让邻居嫉妒吗？这是普通人运转的逻辑，
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对。而内在积分卡则是不断向内追问，我今天是否达到了我自己设定的苛刻标准？我离我的北极星更近了一步吗？
哇！
当一个人完全依靠内在积分卡来运转的时候，外部的掌声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极其危险的干扰。
所以说，不安全的财富异常喧嚣，因为它需要不断的外部验证来维持脆弱的自尊。而真正安全稳固的财富是极其安静的，甚至在刻意隐形。
对，在顶尖人士眼里，财富从来不是终极的奖杯。
那是什么？
财富仅仅是他们在打磨心智、建立伟大事业的漫长征途中顺便掉落的副产品。他们不去炫耀，是因为他们把哪怕一丝一毫的额外注意力都视作对认知内存的无端消耗。
哇哦，绕了一大圈，这套逻辑又极其严密的闭环了。
是的，
从一开始像保护生命线一样保护认知内存，到设定二元对立的北极星过滤网，再到运用十年视角抹平情绪波动，最后凭借内在积分卡抵御所有的社会摩擦与炫耀欲，这几个维度的紧密咬合才构成了前 0.01% 人群坚不可摧的底层操作系统。
总结到非常到位。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并不是在听一个离我们极其遥远的富豪八卦，
绝对不是。
最让我感到震撼，也最想分享给你的事实是，落实这套底层操作系统，根本不需要你的银行账户里先存入1亿美元。
对，因果关系恰恰是反过来的。正是因为他们先在脑海中不折不扣地运行了这套系统，那些惊人的财富和成就才作为必然的结果显现出来。
这就意味着这套系统的启动钥匙其实现在就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没错，今天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开始夺回你的认知内存。你可以立刻停止为了他人的眼光而内耗，你可以建立你的内在积分卡，把对外界评价的关注降到最低。
这正是我想要留给你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具挑衅性的思考。
嗯，大家听好了，
今天我们谈论了顶尖人士如何通过做减法来保护他们的人生轨迹。如果你今晚就要运用我们今天聊到的十年视角和北极星原则，去严苛地审核你明天的日程表，
去看看那些偷偷消耗你的标签页，
对，哪一件你原本觉得必须去迎合、必须去做的事情，会成为你第一个无情划掉的牺牲品？
这个问题很尖锐啊。
而更深刻的问题是，你准备好承受划掉它之后，周围人对你的那份误解了吗？
这可能是最难的一步，但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感谢你与我们一起完成今天这场深度的知识潜水。希望你从今天起不仅看清了这套顶尖的底层代码，更敢于在自己的大脑里按下那个升级按钮，保护好你的时间氧气，看住你的北极星。我们期待在下一次的深度探讨中与你再次激荡思维。